好，我们经过了很长的准备工作了，可以说我们现在进到真正的新约作品啊。我们前面所跟各位谈的是这些新约作品形成之前啊，从耶稣基督到新约作品形成之前的阶段，那些不同的传统啊，在流传的过程，有口头的，有文字的，以及各种在礼仪当中使用，在教会初期教会生活里面有的那些背景啊。当然，我们是透过我们所读过的圣经，我们所读过的新约，我们前面跟各位所讲的东西，我们全部的基础是在文字本身，是在新约经文本身，我们不能够凭空创出来，我们是阅读的过程当中发现，就要去重新去想这个文字怎么出来的，那当我跟各位前面讲的东西，其实比较属于诠释学的结果。他读了经文以后，慢慢去解释，让他发现说啊，这个经文是他在讲成的内容是这个圣经怎么形成的，变成导论课的内容，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会碰到一些这个诠释学跟导论课之间一些相互的一些关系。那我们进到这个课程里面，真正的作品还是按照我们前面跟各位介绍的，我们会按照这个历史的脉络，按照时间的顺序。那当然，新约的最早的作品是保禄写的。我们目前有的历史性作品、叙述性作品，福音书跟宗徒大事录都比保禄书性晚，因为保禄我们今天大概一般的推论是60到62年之间就去世，再晚不会晚过66、66年、他就已经去世，所以他去世以后就不再写东西了，所以有的作品一定是在这个之前写好，当然这是新约里面最早的作品。那我们在谈这个作品之前先谈这个人一样的，有作品一定是先有人存在嘛。那新约的人物很多，但是呢，说实在啊，核心人物是耶稣，这没什么疑问的嘛。但耶稣以外，你能够想到的人呢，就是从作品本身来看的话，应该先想到保禄的，他绝对比这个十二宗徒更重要。从这个作品来看，绝对是更重要的嘛。他的影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一样。当然，我们还得承认啊，我们说保禄是第二人，那么但是他跟耶稣是完全不同层面的啊。耶稣是新约的核心中心，是新约作品讲述的对象，而保禄只是什么众多宣讲耶稣的使者之一啊，这差别很大的这样子啊。只有在很特别的情况当中，我们知道保禄偶尔也会成为一些新约神学的研究对象。我们比如说我们讲保禄神学。保禄神学其实他自己并没有创造什么，他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嘛，他对于神的领悟嘛，这样子。好，所以两个人物呢是有一个天壤之别，但是呢还是有互相可以比较之处，因为两个人的确他们都留给我们非常多可以宣告的喜讯特别的神学思想。我们有两个人的跟他们相关的工作图像，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故事那么当然对于这个作品而言呢，那耶稣就没有了耶稣没有留下什么他直接写的东西，所以相对而言保禄就更接近我们了我们有非常多的保禄的作品那关于耶稣我们只有第二手资料，只有别人讲耶稣或别人说耶稣曾经说我们自己没有听过嘛，对不对？没有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读到保禄自己写的信，所以我们有保禄的第一手资料。那我们从这边要研究他的个人的图像，当然也会比较清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初期教会我们真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认识最多的人是保禄。从客观历史而言呢。我们甚至要说了，以我们这一些比较这个不是研究一般西方历史的人我们大概甚至要说，我们对于整个古典文学时代也是第一世纪前后期历这个罗马犹太我们大概最认识也是保禄除非你念历史系，我说不定你可能读过什么这个西塞罗，对不对？你读过什么苏叶通，读过什么塔西图斯读过一些人，对不对？但是真正我对我们一般的基督徒，绝大部分的人就是认识保禄而已所以保禄很重要，所以我们这边要花点时间介绍他。那他写的一些作品 那么在传统上我们把新约过去把十三封书信归在他的名下，那这个一起合称为保禄作品，拉丁文 Corpus Paulinum。 好，Corpus 本来是身体的意思了，保禄的身体，他的这个整个的一生的精华嘛。不过今天学者们大概就一致同意了啦，那真正只有七封信是他亲笔写的，另外的六封我们过去以为是他写，应该是别人写的，就他的学生啊，他的学生的学生啊等等啊，这样子用他的名字发表的，我们称为托名啊，假托人名啊，托名作品。我们后来会在这个课程最后跟各位讲讲这一部分。好，那么这七封书信呢，学者没有研究，按他可能的写作年代的话，大概是这样的：最早的是德上诺尼前书，啊，然后是格林多前书后书，有这个加拉达书、罗马书、费勒孟跟腓立伯啊，这样子。但我们很难真的把这个书的顺序分得很清楚。德上诺尼前书最早写，大概没什么好怀疑的；罗马书很晚写，因为保罗他已经说了，他自己说，他说他现在在这个所在之地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传福音，他传遍了。他已经没事可以做了，对不对？你说这个话多骄傲，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他毕竟是生命的晚期嘛，对不对？那费勒孟跟腓立伯是很清楚是在狱中的写的信。那一般我们保禄他坐监牢好几次，那比较严格的监牢应该是在罗马的软禁了。那这个说，所以我们大概是生命的末刻。那格林多前后书，当然后书比前书后写，这个也不用怀疑。那至于加拉达书怎么样放进去，那个时间呢很难讲。大家都写在厄弗所，那但是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前后，这个我们也不用太挣扎，因为他们毕竟谈的主题不一样，所以没什么太大的这个相关性，彼此也不会引起任何的误解跟混淆，所以没问题的。不过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谈的是我们所收集到的，我们应该推论还有很多信我们没有收到，现在就不见了，我们感激天主我们看不到，对不对？不然要辛苦半天，对不对？这基本都读不完了嘛。好，当然也很可惜了，就保罗的思想就无法知道更多。好，所有的书信呢，它既然是信啊，我们都有写信的经验嘛，写信都还有目的性的，很清楚，都有情境性的。啊，就是在我们看，大概刚刚有一些人，就是就我现在我们流行写的公开信，对不对？什么对什么政府人士喊话啊，对不对？但基本上我们个人的写信的经验都知道，信件是有一个具体的生活情境的，是吧？很特别的、很特定的时空脉络的，啊，所以必须先要认识这些书信的这个脉络，我们才会明白书信的内容。就是一样，我们得知道这个作者他在哪里写，为什么写，写给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评断他的价值，他到底在表达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也会跟各位介绍，先介绍保禄这个人，然后呢介绍他写作这些作品的大概的时空的背景啊。就我们可以举一下，就如果你们现在在过修道生活里面，大家都读过一些，可能各位的会主都写过一些信吧。啊，那你要知道那些信的写作的那个背景在哪里，才是真正读懂啊。他在写信的时候，没想到有你们会在的啦，没有我们在，对不对？那方济写一封信，对不对？致大会书，致什么众信友书，致什么院长书，很多信呢，我们现在都读，对不对？都看。那我们必须要知道他当时最早的那个问题在哪里，我们才能真正懂他第一个他写什么东西，然后才问。那我们今天作为方济会的这个团体的这个后辈晚辈，我们怎么去看会主他对我们怎么教导吗？应该得懂第一个最初的他到底为什么写才行，这是一个很清楚。然后呢，我们先看看这个作者到底是谁啊？你们的会主也好，或者我们这边看的保禄，先看保禄他到底是谁。我们一样，我们只有圣经的材料。其实我们要稍微惊讶，我们说跟各位说，我们对保禄知道很多，我们大概认识的整个的古典人物他是第一人，对不对？但是其实除了圣经的这几封信以外啊，我们也很少别的材料，不多了，对不对？我读过一些小说嘛，就是他们就是想象的写法，就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然后假设一些就是研究当时的这一些罗马时代的时空背景，他们想那个环境会怎么样把一个人塑造出来这样子。那我们根据圣经，我们这边的基础，我们的一些一般的别的书小说我们就暂时搁置不管了。保禄他生于这个基里基亚的塔尔所，基里基亚是 当年罗马帝国的时候，在加拉西亚土耳其，今天土耳其一个省份或一个地区啊，一个城市塔尔索，在那边长大啊。然后呢，因为不是属于什么传统的巴勒斯坦嘛，对不对？所以他是侨居地的人，他住的侨居地。因为他是侨居在外的犹太人啊，那么家族是属于本雅明支派，这是保罗他自己书信自己写的，他的自我介绍啊。那么宗教倾向是法利赛党啊，应该倾向法利赛党。大概保罗他可能很年轻很小就来到耶路撒冷受教育，为了要养成为一个犹太经师啊，可能家族的一些。家族有钱之后，光宗耀祖的一条路吧，大概这样子。但是呢，他也受过很好的希腊教育。在那时候，罗马帝国刚开始了，大概还谈不上什么罗马文化，谈不上了。所以他呢，就是他熟悉这些不同的思考方式，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我们今天看保罗时，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点，因为他活在一个各种文化啊，这个萃集地方，塔尔索也是个大城市嘛。然后他同时他在外面，他有家里面有对于犹太信仰的坚持，有这对外在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接触的管道，所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那他的名字呢是扫路跟保罗双重名字啊，他没有被改过名字。中途大家说扫路又叫保罗，没有人给他改名字，好不好？那最简单的解释，因为扫路是希伯来文啊，或者是他们的阿拉美文名字，那保路呢是拉丁文啊，也不奇怪，因为保路是罗马公民嘛。罗马公民正常情况的话，名字是有三个啊，还有一个 middle name 有三个。我们这边给，我们感到遗憾，我们少知道一个啊，这不是有人把它改了名字。保路跟博多路不一样，博多路是外号。nickname 耶稣给的，对不对？那保禄呢，他是自己的名字，可能是家族从出生就给了他这样子。好，那么他怎么样接触到基督徒的，这个也很难描述。一般我们认为他是没有跟历史上的耶稣碰过头，大概太年轻或怎么样，没碰过头。那么他呢是在耶稣事件之后啊，这群人啊，跟随耶稣者慢慢增多了，他碰到一些人在耶路撒冷大概。那么这些人他所最早接触的很可能比较是那些跟他一样啊，本来是在侨居地的，然后呢后来回到耶路撒冷。换句话说，他们大概是主要是讲希腊文的啊，犹太人对祖传的法律没有像保罗那么大的热忱。换句话说，比较有一点点那个距离，或者稍微能够批判一点的人啊，我们说就是抱持着批判态度面对传统犹太法律这些基督徒，他们就相对而言容易有一些对于新的说法或解释容易接受啊。这些人，这些希腊化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在到处宣讲说被钉死的耶稣就是墨西亚啊，他是以色列末世性的救主啊，这是在民间传开的，他们一直传。那保禄他是碰到宣讲这些思想的人，那对一个来到耶路撒冷要接受严格的拉比教育的经师教育的保禄而言，那当然是亵渎天主的言论啊，亵渎神明啊。那这些基督徒还没宣称怎么样，说被钉死的耶稣他是真正的救主，他取代了犹太法律的救援地位啊。当然是这些初期教会主导的一些思想啊，那当然这是让保禄是无法忍受的，所以他呢是这么样的狂热的忠于他的祖传的信仰，他认为怎么样，他必须奉献整个生命去消灭这些异端团体啊，异端放在引号里面的哈，是犹太传统犹太思想的异端啊，这样子，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基督信仰的。那他到底怎么样做？有哪些法律性的资源跟方法啊？我们其实没有太多资料了。啊，这个中途大师第八章第一节说，他说怎么从这个金氏里面求得文书啊，跑到那个
大马士革去把那些人抓出来哈，这个叙述大概不能够看成一个真正的客观历史了哈，这样子很难不知道，这样子也很奇怪，他干嘛管那么远啊？家里面就很多那些坏蛋啊，他的眼中里面，那我们干嘛试着去办这个事情？蛮其实蛮奇怪的嘛，这样子啊。好，所以很可能呢，他是先在会堂里面。啊，大家想想，别他思想嘛，就这些人不能够让他们继续下去了，该有什么反制动作，怎么样强烈怎么样？他们说应该要对这些基督信徒施以惩罚，大概是这开始的了。啊，他开始怎么样，就开始那个为达成目的啊，就继续的采取各种行动，最后甚至于启程前往大马士革。他为什么去？其实圣经的几句话是不清楚的。但我们知道目的很清楚，那怎么样可以去，为什么可以成功，为什么可以派他去，他是谁怎么样，他是不是什么武艺高强怎么样，不知道都没有讲，但是好，但是呢我们接着就进到那个他的转变的故事了啊。你们知道我这边给你们标题是保禄的转变啊，我比较不太喜欢用悔改这个字啊，这个神学院可以用政治可以自由一点啊，跟教友们讲悔改也没什么大问题。那因为真的他在大马士革的附近啊，也许在城内或者路上啊，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生命事件发生，这个事情让他完全改变了他整个的生命态度，他整个的生命就转向了啊。那他自己呢在书信里面很多次提这件事情啊，那他自己的描述啊是说，他被复活的主基督亲自召教，使他成为传播福音的使徒。你大概可以综合成这句话了。你在更多前书、加拉达书、腓立比书，你看到好几次啊，保禄提这个事情啊。但是呢，保禄他对于这个事情的描述是很抽象的。我们知道他在讲这件事情，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啊。当然是有口难言吧啊，你的神秘经验啊。不容易写的啊，很困难的啊。你今天就是看各个圣人嘛，他的悔改经验你都很少看得见的了，你都是从传记，是别人写他，你可以有一些，那写的就超级神奇嘛，对不对？那他自己怎么样在那个世界里面怎么样改变的？像我们读方济的话，方济只说啊，方济只说这边的，我碰到赖病人啊，主领我啊到赖病人，我就变了。我觉得这就变了，他的内在怎么样变化，这个他也没办法写出来的。对，这是我们，但我们知道方济跟赖病人相遇的经验，生命里非常重大的经验。大马士革对保禄是一样的啊，他到底这个经验叙述就很，那我还好有另外一个可爱的路加，他写了一个故事给我们看，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对不对？在这个中途大师第九章啊，一个感动人心的故事。那个就比较强调是。悔改的观点，那是路加的眼光啊，路加的解释。当然这边强调这个事件是真正让他整个生命转变，那这当然是没有疑问，是对的，没问题。那这个事件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这个事件啊在中途大师出现了三次啊，第九章、22章跟26章。第九章是路加讲故事的方式，然后22跟26呢是保禄的自我辩护，两次面对不同的对象啊，他辩护他为什么成为今天的他啊，都提到这个事件，这个故事，所以可以知道这的确是他生命中里面最大的、最重要的故事。好，那这个事件呢，根据路加的描述呢是。很生动啊，有光啊，有声响啊等等东西。那保禄他自己呢，就是比较反省的啊，所以宗教体验上，他说是天主所主导的启示性的行动，是天主亲自把他的独生子那一个被钉死，然后呢复活的耶稣启示给他，让他认出来他是末世性的救主，而这个救主呢也显现给他。很惊人的一个保禄的这个个人的体验啊，就是他清楚的知道这是天主。你看，如果说他一生忠于天主，那现在天主呢跟他讲话，他就接受了吗？很简单呐、啊，不是吧？
简单，不必悔改啊。你懂我的意思啊？是天主亲自引领他吗？啊，这是保罗他自己想的。所以你注意看保罗，当然他生命的方式，我们外在来看，他对于耶稣的态度，对于基督徒态度，对于一切外邦人的态度，他是重大的改变。啊，那这改变的最根本的原因呢，是天主自己，是他自己一直就非常相信的天主。啊，跟我们今天说一个外邦人，或我们或者我们很多可能各位当中也有人，可能是你长大才允许的，啊，你就是发现说有一个生命的转变，啊，这跟什么耶稣基督讲你等等的东西，啊，这个是保罗是他一直在他那个传统的信仰里面啊，他一直成长到这么一个关键性的，啊，天主呢会，我是觉得天主会报答一个诚心寻找他的人。保罗是个最关键的故事，对我个人而言啊，这个扯太多了，这比较进到神修里面了啊。这是一个神秘经验，那保罗他自己理解为什么是神的启示，同时呢，耶稣基督自己也启示。他说什么？他说天耶稣基督显现给他，同时是什么？是最后一次。什么意思呢？在此之后没有显现。啊，所以跟多前书十五章，他说保罗说，我们相信耶稣死了，被埋葬了，然后复活了，然后显现一个一连串的名单，然后说最后也显现给我这个像流产儿的我，那你怎么解释最后吗？就是没有了，下面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好，所以这个显现呢，跟旧约的先知们蒙召的经验有相当的关联了，啊，就基本上就是耶稣要召召人。然后显示出保禄呢，他其实跟旧约的先知，你也可以画上等号的。天主亲自召教，让他奉献整个生命为天主为人服务。先知不是这样子的吗？保禄他当然也是啊。哦，这大马士革事件是非常的深的一个影响啊，跟改变。我们就要慢慢的注意到这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述这样子。那我们大概就是。刚才说过的这个，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没办法去得到更多的资讯啊，这个就是我们得靠自己啊，不断的在自己反省自己生命经验里面，看看能不能够跟神的来往，也许从我们个人经验，也许类比到去明白保这个保禄怎么样。但保禄他真的是比较是一个在传统的犹太信仰里面一直发展啊，反正他突然他的转向就是说他接受了天主亲自告诉他的这个启示，耶稣基督真的是天主派来的啊。那跟这个传统犹太人就差别的，他们不接受，这差别。好，那么保禄跟伯多禄啊有见过面的啊，很自然见过面的这样的。那么按照保禄的观点，他自认为他是最后一位宗徒了啊，最后一位直接亲眼见过耶稣的人嘛。那整个旧约历史的先知性使命呢，在于天主对他的召教上就得到了圆满。所以保罗他认为怎么样，他自己呢和伯多禄基本上，我想用我们的俗话说是一样大吧，一样大吧，只不过是都被就共同被天主召教，赋予了不同的使命而已。所以一个呢是为传统犹太人做天主的使徒，一个是怎么样为那些外邦人，意思是说没有义务遵守犹太法律的啊，可以享受因着福音而带来的法律性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宗徒。这是保禄跟伯多禄根本的差别。我们知道在宗徒大书十五章之后也的确是他们这样分的，就他们握手，然后呢怎么样，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一个走向传统犹太世界，一个走向了这个外邦的世界，就更宽广的世界。大马士革事件啊，它改变了保禄生命经验，它也是整个保禄神学啊真正发展的中心。那么相当程度而言，你自己读，其实你每次读保禄书信啊，读保禄文，你都要把大马士革事件放在脑海里面啊，你这样会常会发现有关联，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解保禄书信的一个方法，最根本的一个基础。虽然他写的不多，但你注意读他那个事件一直影响这个人。好，那么保禄他得到召教的时间，一般我们讲大概32年吧，这个没什么太精准的计较。如果说我们假设耶稣是30年 的时候去世哈，就是他生命的结束。那么他蒙召的时间当然是耶稣死后的显现嘛，两年三年左右这样子。那关于他最初几年，保罗他最初跟耶稣基督相遇之后的最初几年的生活呢，他自己写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啊，非常精简的几节经文，不多，我们看这有内容。加拉太第一章他自己像是一个回忆性的写法，第十七节他说，天主将他的圣旨启示给我，天主把圣旨启示给保禄，叫我在义民中传扬他，义民外邦人。我当时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在我以前做宗徒的人，我立刻去阿拉伯，又回到大马士革，然后过了三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拜见客法，在那逗留了十五天。所以大马士革事件之后呢，他去了阿拉伯，又回大马士革。他去阿拉伯做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啊，做初学吧大概，是这个，就是一般人是这么想，回到一个更偏僻地方去想这些生命经验，阅读圣经等等，但我们没有记载，但是好，然后回到，然后呢又过了三年，所以你知道这个大马士革事件之后，我至少是三年之后，他才去见了克法，波多路，波多路克法是那个希伯来文。好，那么他才到耶路撒冷去，那么怎么样逗留十五天，把每一天都写那么清楚啊，那个实在是有点过分啊。但我们知道他的目的是要告诉他的读者们啊，他跟这一些所谓的大宗徒，最早的跟耶稣直接来往的那些宗徒，耶稣以外的人，他的联系是少到不行，少到几乎没有，这个意思。换句话说怎么样，他全部的召教直接来自耶稣，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定他的使徒身份，因为是耶稣是天主亲自召教的。好，然后他从那个事件之后，当然开始慢慢的跟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些联系嘛。我们知道后来是巴尔纳伯啊，保禄也回到了他的家乡塔尔所，让巴纳伯他们因为听说了安提约基亚教会的发展的快速，那么宗徒们派巴纳伯去安提约基亚探访，巴纳伯一看这么好，他就去塔尔所把保禄邀请来。为什么请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是理所当然的想啊，就是最早的保禄在耶路撒冷大概跟巴纳伯已经有过简单的接触，但他毕竟不是重点嘛，所以他保禄没有写而已，对不对？说不定两个人就有惺惺相惜吧，对不对？英雄见英雄啊，不知道，对。因为巴拿伯来自于什么？塞浦路斯嘛，记得吗？啊，他也是一个侨居的犹太人嘛。他后来到了耶路撒冷来，把他的东西一切献给了天主，成最早的这个过福音团体生活的人。好，他大概是这个原因，一定是可以相信他肯定保禄的能力跟信仰，他请来合作嘛。那在他们就开始在安提约基亚啊这个城市，叙利亚的安提约基亚这个城市就开始做他们的工作中心，非常快的，他们成果非常快的发展，很多人就因此临洗。我们当然知道，很多人里面绝大部分是外邦人。那外邦人加入基督信仰，当然会碰到的问题，因为传统上最早的基督信仰，包括那些宣讲者本身都是犹太人，那犹太人的一些传统的法律不跟外邦人这么近距离的来往接触的规矩还是存在的，而他们对于犹太信仰的这个自信啊，他们的自己的这个看重，他们也不太让人随便就能够加入他们的信仰，所以除非是外邦人真正的规划为犹太人，透过非常繁复的准备，然后手续，然后一些礼仪，然后成为犹太人，他们才可以真正的怎么样跟本来的犹太人在一起。因为这些原本的犹太人而言，这些外邦人已经不再是外邦人啊，犹太人不跟外邦人接触啊，因为不解嘛。
今天讲的好，区别为圣。那现在这边这么多外邦人来了，来加入基督徒团体，而基督徒团体本来最核心都是犹太人，那怎么办？他们怎么样一起举行感恩礼？总不能分两组吧？国语一组，广东话一组不行嘛，对不对？这不可能的。他们怎么办？他们这是会形成慢慢形成问题。在最早的时候，也许可以模糊化了。我们所谓的天高皇帝远嘛，对不对啊？你说这个安提约基亚离耶路撒冷啊，今天看当然飞机一飞就是到了的。那过去要走路坐骑马坐车驴子还得几天嘛？所以大概是可能没什么太严重，慢慢的人越来越多，问题会越来越尖锐，我们后来会发现他必须要处理的。我们暂时问题是提出来会产生问题就够了。那保罗大概是最早的人啊，你讲他第一个可能也不会算太过分啊，真正接了外邦人加入信仰团体，而且不管他，不要求他们必须接受割损，不强调非要变成犹太人不可，没有。那慢慢就越来越多人加入信仰团体，那团体甚至开始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变化到外邦人慢慢成了比较多的啊，可能超过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数。当时这个情况应该不太困难啊，因为犹太人他们在巴勒斯坦地方以外，他们本来是少数啊，外邦人是多数，这本来不太困难。但是在这个城市安提约基亚，这个团体已经大到一个相当程度啊，就是你很难忽视它，因此会有一个特别的名称给他们，别人开始谈这团体，谈不能老是讲那些人嘛，他们就创造了一个名词基督徒。所以中途大事录11:26说，在安提约基亚人们最先称呼门徒们为基督徒啊 ，Christian 这个字啊，这么来的啊，创造的这个 Christ 加上英文变成 IAN 嘛，对不对？就在基督后面加一个字尾。哦、对不对？我就喜欢我们台湾本土常讲的话是挂在耶稣上面的、啊、跟耶稣基督一挂的啊，一起的就叫做基督徒这样子啊。那这个是一个，的确是他们整个的生活，他们的言行，他们的礼仪，他们一般的来往都是以耶稣为主的嘛。当然这他们就称为这个基督徒，而且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所以这边的基督徒他们确信外邦人也蒙召成为基督徒。那当然保禄啊跟一些人志同道合是没有问题，但是他慢慢的人越来越多以后呢，这个思想会传到各地去以后，那当然会产生更清楚，他们本来一直没有处理的问题不会因此而不存在，问题还是存在的。那保禄他大概从这个大马士革经验开始已经意识到他的使命是要向外邦传福音的。那在这个地方这个团体安提约基亚团他也是最早的一个团体，他们意识到要派遣人出去传福音，所以在这个中途大事录13就记载了。那这个团体派遣人派了巴拿伯跟扫路啊两个人啊出去，那么这是我们所谓的第一次的福传旅行啊，在中途大事录13:14报道了这个故事的经过啊。那巴拿伯跟扫路，他们先是到塞浦路斯，然后到小亚细亚，就南边的区并不大啊地方。那么时间我们大概估46-47年之间吧。啊，这个经验可能是让保禄呢，他更确信他自己所建立的神学信念嘛，他认为说福传的成果啊，在犹太人当中受到很多阻碍，但是呢，在外邦人当中得到很好的发展，那的确是如此的。而且我们看到中途大事录叙述也很有趣啊，就是几乎到哪里去都有人追着打，那谁呢？犹太人。那犹太人呢，迫害这一些像保禄他们的福传使者，迫害他们。却并没有能够真正的阻碍福音的宣扬，反而是促成啊。他们因为一直在后面伤害或批评保禄，保禄不得不继续的往前走，那每一次往前走他们继续的传福音啊。那这是第一次的福传旅程，大概保禄他已经经验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事实啊。那么保禄跟巴拿伯所到之处呢，就立刻成立团体。那团体也怎么样？马上要建立一些领导者 开始他们离开以后呢，他们可以开始独立的生活，而那样的团体呢，大概基本上都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混合居住的。那这些犹太人啊，本来就住在外邦世界里面。我们就稍微想一下那个现实环境啊，你也可以想，那个应该难度就不高啊，因为犹太人他不管怎么样，他们在外邦真正的生活上面，在一般的生活上是不得不跟外邦人接触，比如说交换食物。就是你东西经济啊社会不得不跟别人，甚至被别人统治管理，不得不的。那因为他们大概也就比较容易接受一个团体成立的，同时有不同的民族，犹太人跟外邦人在一起。那这是最早的一个在第一次复传旅行，也可以相信保罗他自己也慢慢的越来越深的经验，他也不是持续的反省这样子。那这些新兴的基督徒团体，他们的生活形式都不受到传统犹太法律的限制，但是呢，这个事情，这个重大的问题，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共同生活、一起吃饭的重大问题，还是要处理的。就慢慢会发展，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会有人不高兴，会争执，会讨论。那这个团体慢慢就产生。那么在外邦人教会越来越多之后呢，那耶路撒冷的领导团体，他们就发现必须要处理啊。那很简单，怎么处理呢？古往今来都一样，就开会就开会。所以大家不要嫌会议，会议是必须开的，很多会议是要开的，只是我们把会开好比较重要，不要来这边聊天很讨厌就是了，那那巴拿伯跟保禄就代表了安提约基亚团体去到了耶路撒冷，就开这个会，我一般称为耶路撒冷会议，或者我们说第一次大公会议，那个可能讲的太国火了，就是啊，就讲这个第一次中途会议也可以啊，这样子。但是呢，有很多地方是语言上的一些问题。最简单是讲耶路撒冷会议，这没有什么的，就地点嘛，就中性的。你要讲中途会议的话很麻烦，因为中途大事录路加作品，路加是不会承认保禄是中途的。你知道，当伯多禄开始在最早的团体里面推荐要选一个人取代犹达斯位置，立了一个定了一个标准嘛，中途必须是历史上耶稣公开生活的见证人，保罗就排在外了，自然就 out， 很自然的。所以你讲中途会议是蛮麻烦的，所以稍微慢慢练习，当然慢慢，你跟一般教友们上可以去这个字可以继续用，没问题的。在神学上，这个字你稍微要讲的那个精确一点，万一你将来写论文的话，这都会是被别人挑小毛病的地方。虽然很无聊，但是对不起啊，学术有时候就是这么无聊。那个，我讲的是当有还积极面，但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看过很多这个很多这些论文考试，我都觉得问的问题干嘛？我自己啊，问了干嘛？就是要问怎么办？你不能限制老师问问题啊，对不对？就是可能那就会很衰，所以从现在开始练习，你用字开始精准，你听懂的东西你就开始用，慢慢你会成为一个习惯，会方便很多了。好，那这个会议他们大概认为是开在48年啊，就第一次的复传旅行之后这样子，然后会议的结果呢，达成了一些非常重大的结论啊。那保禄也把这个结论写下了他的核心的讯息，他写在加拉达书2:6啊。6-10是这个会议，好，基本上三个重点。第一个是耶路撒冷团体承认这一些外邦基督徒团体，没有受过割损的外邦人所成立的团体或所加入团体也属于救恩团体啊。第一肯定这个，就肯定保禄的福传成果。第二个呢，就开始怎么样工作分配。伯多禄负责向传统的犹太团体传福音，保禄呢被派遣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也照顾由外邦人所组成的信仰团体。第三个是比较直接的，外邦的基督徒团体有责任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捐献。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会穷啊？有没有想过啊？把东西都卖了，然后
那应该更有钱呢，
你当然卖的更有钱呢，在彼此互通有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凡事所有都不认为是自己的，都拿来公用，那应该会越来越有钱才对呀、啊。花耶路撒冷教会啊，他们一定是面临最大同胞迫害的地方嘛，对不对？你保罗他曾经严厉迫害教会嘛，这个情况不会突然间改变嘛，不会。那其实，在第一世纪末期，就曾经他们就有一些耶路撒冷的会议，就犹太人的会议了，就把这些相信耶稣的就排绝乏了啊，绝乏就赶出去这个犹太信仰团体。我们知道路望福音那个小故事啊，那个胎生的瞎子的父母亲不敢承认什么事，说因为他们决定嘛，谁如果相信耶稣是墨西亚的话，就被赶出会堂了。赶出会堂是绝乏嘛？那今天的人可以当宅男啊，你可以什么潘达富什么 Uber Eat 对不对？可以叫东西进来外卖对不对？以前没有的，以前被社团排挤你就活不下去了。如果你种土豆，你就只能吃土豆了。就没有米吃的，没有面子，不跟你换，不跟你来往啊。那土豆还不能够吃一辈子吧？不行的嘛，很简单，这是关键啊。所以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当时生活的情境相对是真的是差的，所以让外邦怎么样？外邦团体应该相信他们信仰是从这边传来的，就接纳相信耶路撒冷教会是母亲教会，应该觉醒。那保罗还说，他说他到各地都努力做这工作。怎么知道在格林多前书有两有这个募款的，格林多后书有两章谈募款嘛？保罗也真正做，从当时最后保罗最后的浮船的结束也是带募款回去给耶路撒冷。你可以发现这个东西绝对是历史事实了，写太多次了啊！不同形式都写东西，大家开始稍微提高注意力一下，它都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一直发生的。好，这整个会议呢，看外表，看这个结论，看保禄所写的这个信件呢，你可以说安提约基亚教会大获全胜，对不对啊？可是呢，我们知道啊，开会容易，写下决议也容易，真正实行决议很困难啊。很多人啊，开完会了就不高兴了啊，对不对？我就是你们说，我稍微扯点政治的话，我民主就是个味道啊。明明说少数服从多数嘛，投票完以后呢还是不服从啊，继续拉扯啊骂啊，对不对？很奇怪，对不对？所以我们民主只会怎么样？我们用那个股市的话说，震荡向下啊。股市这民主是不会震荡往上，不会的，因为你永远扯你后腿。这是我的理解，你对不对？我不知道，就跟你分享一下，是吧？你看，这是我的观察是这样子吗？你现在选了以后呢，选出的人他不会服气的。本来我认为至少假设定个这样的嘛，这四年一任的话，两年内反对党必须全面合作。那没有嘛，没这个法律不可能定的嘛，对不对？不会的。所以从开始选完第二天又开始准备下次选举，从第二天就开始要把执政党扯下台。全世界是一样啊，那你觉得这个会有民主会是普世价值吗？客观上讲你可以试，实际上执行是几乎不可能的、啊、这是一样。那么保罗他们当然是以前，这是个例子啊，圣经的例子。所以真正在执行上面，我们知道那些严格的传统的犹太人他们还是不甘心，讲不甘心可能比较消极，讲的说他们还坚持他们的信仰领悟是正确的，他们还坚持他们才是真正直接配得天主救援的啊，换句话说，用今天的话来讲，他们认为他们啊犹太的信仰团体比天主还大，这个意思了。他们可以决定天主该怎么样啊？明明会议我们知道，会议是说我们跟圣神一起决定了下面这些点，所以包含天主嘛。但还是有人怎么样？他总以为他自己比天主还大啊，不行，这会议不算。那这因此很麻烦。那我们当然知道，事实上也是。我们知道后来这个会议之后呢，保罗继续就写了，在加拉达书里面，伯多禄也下到安提约基亚，对不对？ 然后保罗跟他大吵一架，对不对？你几乎是打架了，几乎真的。那怎么办呢？就是很清楚的，这个事情要真正执行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知道啊，就是犹太团体成员在整个的基督信仰，在一开始他们基本上还是比较占领导的优势嘛，啊，占绝对的多数。他们怎么样？他们还是要刻意的保护他们的传统，他们就强调，即使外邦人也应该遵守这些法律的规定。啊，这个是宗徒会议呢，他们后来怎么办呢？他们我们知道宗徒会议后来加了一个条，怎么样？说什么几个但书，对不对？不要奸淫，跟外邦人不可奸淫，不可吃自己的食物，不可吃血，对不对？那就是怎么样说？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他这讲的是说，我们开完会以后呢，那么真正要实际生活上面呢，那还是需要有一些生活上的真正的适应。好，那这个适应当然是比较是一个属于现实生活的脉络，的确是如此的了哈。因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啊，我们当然可以彼此尊重，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无法克服的啊。简单讲，有些食物啊，我常举的例子啊，你家里面来了一个外国朋友，比如说什么不知道留学啊、homestay 啊什么的，家里面住里面啊，你就不要请他吃臭豆腐啊。那外国我们去欧洲，对，我们很怕别人请我们吃那个什么发了霉的 cheese， 对不对？一样的，虽然他们自认为是珍品，对不对？最珍贵的不行嘛。那这东西，这一些非常实际的，那你说血啊东西，很多东西在传统的犹太人看来是非常恶心的，无法接受的。那这方面其实我们不难解决的。啊，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个但书，所以我们讲这几个规矩，请他们外邦人接受，这其实不是会议里面直接马上就写的，是开了会议之后，在实际的生活上面发现了有真正的困难，他们后来补充去慢慢加进去的。啊，这个是真的，这跟我前面讲的这个否定法那个会议是不一样的，是真正在现实生活上面。我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很多抽象东西啊。决定了，但真正实际的生活面考虑不周到，可以慢慢的修改，慢慢的增加，慢慢的增删，这是可以的啊。那这个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一直在历史不断的做，不断的做嘛，不断的做东西啊。但是我们也刚刚跟我说过，的确有很多严格的犹太人，比较属于这个我们说雅各伯手下的那一群跟随者，他们就发现说不行，他们到处，我们读保禄书信，到处在保禄建立团体之后搞破坏。他们就是从最根本，就是他们不遵守这个宗徒会议或耶路撒冷会议的这个根本的结果。好，这是根本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跟各位讲的。那这个之后呢，保禄呢就真正的他开始他另外的浮船旅行啊，他现在真正的跟这个传统的犹太团体就握手，也就 say goodbye。他开始传福音，因为我们知道他开始的第二次传福音，我们一般所谓的第二次传福音，这时候呢怎么样？他是真正的领导者，因为他跟巴拿伯也分了家。我们知道第一次浮船旅行的时候呢，当他们从塞浦路斯要进到小亚细亚的时候呢，那么当时的这个若望马尔谷就离开了。啊，可能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好，没有说为什么，就说离开了。然后第二次他们要开始谈到去旅行，去看看他们过去所建立的团体，同时可能要开始开创新的浮船事业的时候呢，那么巴拿伯还希望带着他的亲戚让马尔谷去，保罗说不行。这很有趣了，这当年他回家现在不能再出发吗？保罗说，你看，我们知道不行，而且我们知道结局很严重，结局是分裂，结局是保罗跟巴拿伯也开始怎么样？从今以后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他们几乎再没见过面了，几乎，啊，我们不知道，但几乎再没见过面了，啊，这你可以知道，当年这一个若望马尔谷离开他们，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是诠释学，好玩吧？
你可以慢慢听，我希望你们就对圣经有兴趣。我在故意的希望让你们开始产生一些兴趣，慢慢读。但我今天不能跟你们讲一切，你只是看，你读的时候你可以发现问题的。不然你真的要问呢，有那么严重吗？严重的两个人就再也不用我们的俗话说老死不相往来，虽然不至于讲到仇恨的话，不至于，对不对？但是这样子分开的。好，那也是因为这么一个分离呢，那保禄现在他独大，对不对？他真的成了一个真正的领导者。那我这边给了一个标题是说他独自服传的阶段，他自己要为自己负责。我跟我说他自己直接面对耶稣基督的领导，就从这个时刻，从48年开，他一到生命的结束60或62年，是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阶段。从这个服传的成果跟教会的来往，遗留给我们后世这么多重大的书信作品的观点来看，是最重要的。好，那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先看它大致怎么样走。它基本上它的运动方向是向西的，我们知道它的目标，你这么看几乎可以想啊，可能保罗一开始他的服传的终点就是罗马，就是想过啊，到罗马去，让到罗马去，对不对？他一直往西走，他当年也可以去波斯啊。他也可以去阿拉伯，本来就去过的，但是没有去，不知道了。我们只能从他做过的事情来想，好像他一开始计划以当时的世界的首都罗马为中心。我们当然只能推论，我是比较愿意这么相信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他后来的传福音的真正的实际的路线上面呢，我们看见他都在城市，都在大都市，都在几乎是罗马每一个行省的首都，几乎。所以他应该是希望到整个帝国的中心，当然这是推论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的，也没办法真正的证明这样的。好，然后呢，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不愿意在一个地方久居他都是很快就宣讲分享然后教导，他就离开。但离开前他会建立一些人继续的照顾那个团体所以他第一个呢，他不会在一个地方久久的居住，但他也不会地毯式去每一个地方，他基本上是要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建立，我们也可以讲叫服传据点一个小的服传中心这样子。那这个地方他所选择的都是大都市，基本上我们说的是各个罗马帝国的行省的中心，行政中心那这些地方怎么样？那么当然当地的信仰团体呢，人多容易传，也容易建立他们也能够帮忙继续的向外传。简单说了从都市往乡下传容易，从农村要传回都市相对困难，这是尝试嘛，可以接受，不用说太多，对不对？很简单的，就算农村的人，就是整个人口数值相对跟都市是有差距的嘛，这个在全世界是一样，台湾也很明显，南北都可以差距，何况是都市跟乡村呢，差距也非常清楚。所以这个保禄的策略是很清楚的，这也是我一直讲的一个事情，这让很多人非常不高兴的。我们台湾教会地方教会如果要重组的话。我们得回到保禄的路线，从都市开始。那我们现在的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台湾是没有策略没有计划的，就只有好心的，所以一开始就到每一个人到每一个偏僻地方去，在每一个小部落里面建立一个据点。那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台湾的教会的人口数，对不对？原住民占大多数嘛。我对原住民没有任何的轻视了，那你相信他们可以从原住民地方来台北去传福音吗？还是说你在台北有人真正的他觉得福音影响他，他愿意去原住民去传福音，你认为哪个可能成功的几率会高？这不言可喻的，很清楚的。我们怎么样真正做这个东西这是我一直讲的。像我们就会在复兴乡经营了几十年，其实我都觉得没什么成果，我们就照顾他们的，我们当然有的是社会成果了，
帮他们社会上改善，叫他们照顾他们以下的。那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东西啊，政府做的已经远超过教会了。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福音，我们就要这样子传下去的话，我认为是死路。我认为，你们同不同意？我不知道。我认为是死路。我们在都市，因为我们人并不，我们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在有限的人力之下做最大的发挥？我们应该这样想的。这本来任何一个事业都要这样想事情，可最后我们教会好像不这样想事情，蛮奇怪的。我们是一个堂区里面继续的一个神父广升调职以后，就一个神父就监管这个地方，被监管。我常常讲，我们是个相对运的。为什么教会不能够来一定要我去？啊，为什么教会不可以来？你都很远吗？教会门车子比我车子还好。对不对？就是怎么办？怎么去看？我只能说，如果要讲的客观比较严厉的，或者这一群教友们，那个本来离去那个神父，没有把他的教友教好，没有让他真正看见基督信仰该怎么样以耶稣基督为核心，而不是等着被喂养，不对的。那我们教会，如果你要讲，我们最近高中好像要成立160年纪念，对不对？清楚对不对啊？我是很怕这个，我很怕这个东西啊。这当然，历史里面发生这么多年，但我们现在，我们要大胆的检视一下我们这个发展的160年，我们做了什么东西，到什么地步以后，我常觉得大哭一场吧，哈，觉得我们这些领袖会里面，你们怎么过金庆的，大哭一场吧，不要再庆祝了，至少我也不敢庆祝银庆，完全不敢庆祝，我提都不敢提，我们就默默就过了。我当然知道我赢钱了，我当然知道别人给我送礼物给我的，但是，哦，这当然是比较个人性。但是你就得看，你看保罗这个例子，是你可以想很多东西的。他们留下这一些服传策略，那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东西。好，那他的工作呢也很简单，基本上分两个阶段啊。那初期呢是先在一个重大城市建立团体，然后呢在团体上面树立领导人，啊。接着呢就是他离开了，那离开以后呢就透过信件来往，这两个阶段啊，第一个是人本身在，然后第二个是以后的来往。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知道，那信件就成为一个什么，他的服传的媒介。信件是一个已经跟信仰团体没有直接身体临在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中途啊，他继续陪伴跟领导信仰团体的媒介，这是书信。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解读保罗书信。他写信从来不是写好玩的，不是你好吗怎么东西的，不是。他就真的是教导、鼓励，甚至于指责啊、辩论。所以他是以中途的身份，在远距离实现他的中途使命。所以两个阶段，先建立团体，他继续往前走。他往前走的过程里面呢，本来的教会成了第二阶段，是他透过信件或透过人传话来鼓励跟关心。好，这是书信的真正的产生的原因。我们接着看服传跟书信是怎么样进行的，我们就是到下个星期再继续这个课程。我们继续保禄的介绍啊，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这个人的基本的发展嘛。那我们对于保禄的认识啊，从这个历史资料来看，我们也是只有他自己写的信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从这个信的内容里面读出来。所以这些我们对于古代经典的了解跟认识，甚至于研究啊，最根本都是经文啊，都是经文。我跟大家建议就是，你就仔细读啊，多读几遍啊。那些解释的书啊，你当然不是不能看啊，但是那是很后面的。我们得先把这个文字、这个经典的文本本身先看熟了，你才能够看，不然你就被别人带着走啊。就你在读的时候，你先读了别人的解释。你在读这个文本的时候，你大概已经先入为主的这样理解了。别人的理解当然是一个努力的过程，不会是完全不正确，但是你要它完全正确还蛮困难的，因为这个经典是太古老嘛，啊，它的时空背景，包含我们这个阅读的角度，特别是圣经一个宗教经典啊，我们相信它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他对每一个当代讲话，所以你现在读的那些写成的诠释的作品，他是过去那个人在那个年代他给的解释，他给的意见，可能对你今天一个新的阅读者可能不一定完全就是合适啊，他可以帮助，但是呢不能够限制我们，那他常常把我们限制住了，我们常常去背那一些人的意见啊，那就很遗憾，就很难去发现真正的这个意涵啊，这个文本对我今天这一个阅读者，或者我今天这一个基督徒，我这一个天主的跟随者的，能够去理解他的情况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前次提到了保罗的这个浮船旅行啊，那么他的浮船的策略就是从他开始独立浮船，我们过去传统上说第二次跟第三次的旅行嘛，他基本上已经他单独的，他是真正的这个领导者，一个团队领导者。那他的策略是在大都市，他基本上走的是罗马的官道啊，我们那句俗话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不是一句空话了啊，也是那里可以知道吗，条条大路真的是也从罗马到世界各地嘛。本来罗马帝国他们修了为了怎么样，要统治，要占领，甚至于要把外地的东西那个占领物这个物质掠夺物品送回罗马城的这种用途里面。那保罗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啊，现实上已经存在，它可以行走上方便安全，然后同时呢它可以到大的都市里面，可以开始它的这个都市上首先来传它的福音，在各地它建立信仰团体以后呢它继续往前走啊，它一方面给这个新建立团体它大概就指定一些人了啊，它可以很短的时间它发现有谁可以在这边继续的负责。其实那个年代比较简单啊，你知道过去我们的基督徒团体啊，他们或者整个人类的结构里面是奴隶下层社会人士居多嘛，所以他只要有一两个人他们在比较是一个上层社会人愿意跟他跟接近，愿意接近基督信仰，愿意开放的话，他们大概就理所当然成为地方领导者了啊，跟我们今天比大概，今天我们大概说我们就讲这个中产阶级好了，这随便一大片的台湾现在这个很多人这个就是为了不找工作的或者找不到工作就去拼命就读书，一直读一直读，跟你们一样一直读读个不停，对不对？那现在路上满街都是硕士，对不对？博士也满街都是嘛。那你说你很难去辨识谁比较合适，对不对？好像大家都有能力，个个都不愿意，对不对？你怎么办，对不对？那以前不一样。大概不太困难，对不对？第一个你得有足够的能力，那个能力的凸显啊，就是很清楚的。然后这个客观的环境能够提供场地，甚至于提供一些经费啊，在举行这个晚餐礼仪的这个食物等等的啊，大概都必须是有相当的程度的人，所以这个应该不太困难这样子啊。好，然后他们保罗就离开，那离开以后呢，他继续的透过一些信件或者口头传讯息，或者是用文字，能够对这个过去他所建立团体的保持联系，在必要时他可以提出继续的指示，或者他甚至于可以亲自再去探访等等东西。所以他在浮船后是两阶段的啊，第一个是建立团体，然后立定领导人啊，第二个呢借着重复的拜访或者是信件，然后让团体继续的成长。那么写信的目的就很清楚，就不是一个个人关系的反应，有时候会啊，但他基本上呢，他保罗是借着信件呢完成他的中途使命。我们相信呢，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保罗一定写过不少个人性的信件，只不过这些信件呢就没有被保留下来啊，甚至于我们可以想象，可能在初期教会在定断这个新约正典的时候，可能那些个人性的书信就被排除掉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资料，你可以合理的推论，就是在那个年代写信应该是普通的事情啊，是容易的，但是而且可以想他有很多个人的关系怎么样，他请那个什么不知道那、这个罗马某一个或者这个安提约基啊，或者什么地方某一个这个好富人啊，给他送来一个好吃的东西啊，怎么样？不知道，说不定都有，对不对啊？这可以合理推论的了，对不对啊？我想到圣方济在临死前还希望他那个好朋友给他从罗马送来甜点给他吃一吃，那很现在就很，那还是个人嘛，对不对啊？不是个圣人，还是个人，对不对？还会想偶尔嘴巴馋一下，想吃好东西，蛮好的，对不对？虽然一生都那么刻苦，对不对？这样子啊，这很有趣了。就是你们看看这个圣人的这个表达是很贴近我们的生命的。 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书信怎么样完成的啊？那浮船怎么样进行的啊？我们现在开始就是稍微，我们有知道保罗的浮船的过程，两个阶段的情况，在大都市开始的这些共同的背景之下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纲要性的方式，我们看看保罗他这个公开生活的几年啊，大概十来年是怎么样进行的，我们看能不能把它的连带稍微重建起来，他大概在写这一封书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写的。我们再一次重复啊，我们只有圣经，我们没有别的材料啊。你可以相信保罗在当年也不怎么，在整个世界的历史来看也并非什么重要人物啊，对我们的基督徒而言啊，那作为一个犹太的这个经师或者拉比啊，那么跟他大概相类似的应该不少吧，啊，只他这么样的杰出的，他就信了耶稣基督，就是天主所派遣来的末期，对我们基督徒是那个非常特别的一位人物，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分析、比对、重建啊过去保罗的生命呢，我们大概是非常困难的啊。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用现有的材料尽最大的可能做啊。那这个努力呢，基本上我们有两个角度。第一个是我们有一些是有绝对性、客观性的一些材料，另外一个我们叫要相对排比了啊。什么是绝对性？就是保罗他是一个客观历史人物嘛，他活在一个客观的时空当中，那在那一个时空当中，人类已经开始有一些历史学的基础啊，或者是研究，所以他碰到一些人，碰到一些重要人物，那些人物在客观的历史里面会留下一些记录。那我们第一个我们看的是，我们知道保罗在格林多，当时呢有人就控告他，当时格林多有个总督叫加里翁啊，加里翁那个总督，那个总督当时就说，这个你们是犹太的宗教事务，不属于我这个罗马行政长官管的啊，宗教事务是自主的。好，当年的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在希腊的今天的希腊南边叫阿哈亚省，那阿哈亚省的省会就首都是格林多，所以这个总督在那个地方。但这个总督呢是加里翁，跟保罗亲自碰过头，那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人物，而是大人物。你可以想象就在当年在罗马的行省当中阿哈亚省的第一人，那会有一些连见啊、记载啊、碑文啊留下来，我们的确找到一个石碑啊，是刻画了这一个人在阿哈亚省当总督的年代，所以我们称为加里翁碑文 inscription 啊，碑文嘛啊，就是过去写在那个石头上。那这一个碑文呢，在 Delphi 啊 ，Delphi 在今天的希腊雅典的大概西北边吧，不太远地方，不太远，我去过的 Delphi。Delphi 是一个宗教中心啊，那边就是特别供奉阿波罗神，阿波罗神啊。其实你看阿波罗神其实是罗马神，希腊是宙斯神。啊，希腊有十二个主神嘛，对不对？后来罗马帝国十二个主神，就称不是神，就只是换了名字而已。像你们大概知道这个，爱神吧，对不对？叫什么名字啊？爱神，爱神的小朋友吧？爱神是维纳斯嘛，是不是啊？啊，但是在希腊人叫阿波蒂特，啊，另外一个名字啊，就是在罗马的拉丁文叫维纳斯。在希腊文就另外一个名字，是反正就是宗教的共同的情况之下。好，在这个 Delphi 这个地方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中心的阿波罗神殿里面，他们发现的碑文啊。那么这个碑文里面写了加里翁他当时当总督的年代，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啊，保罗要跟他相遇，一定是他正在当时的时候嘛。所以这个是很客观的，我们说大概是52年啊。根据这个碑，我们可以定断。保禄跟加里翁在格林多相遇大概在52年，就在中途大事录18章12到17节那个事件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吧啊。中途大事录，各位你们还不习惯一边听一边翻圣经啊，你开始练习啊，就一边听你要翻圣经，除非你非常确定你知道这个事情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应该要 常常打开圣经来看《中途大事录》十八章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二节说，当加里雍做阿哈亚总督的时候，对不对？那这边没写连带嘛，他只说他在那里当总督。那这个人是客观的，阿哈亚省是客观的地理名词，是客观的罗马行政省份的名词。好，当时犹太人怎么样来攻击啊？说这个人呢，劝人违法敬拜天主。好，保禄还没有讲话呢，对不对？这个人就说了，犹太人呢，如果保禄犯了什么法或邪恶罪行，那我可以来处理啊，容着你们告来管。那现在是什么？是关于你们的道理，你们自己解决吧，我不当这些事的法官。因为在犹太人他们的宗教的这个身份的认同，其实大概当历史里面各个强权啊，在控制犹太人时，他们都知道宗教是不能碰的啊，不能碰的，所以他们就会稍微的就是让他们有自主权这个样子啊。所以好，这边是一段经文，是加里雍出现，保禄出现嘛。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客观的，我们就是考古学的挖掘发现的碑文，知道加里雍在什么年代担任格林多，担任阿哈亚的总督。好，所以这五十二年很确定，这是一个绝对的年代啊，这个不容怀疑啊。另外一个呢，在第十八章的第二节，保禄刚到格林多的时候，有一个小事情啊。他说保禄呢住在一对夫妻家里面，这个夫妻阿贵拉跟普里斯拉啊，特别说他们怎么来的呢？他们从意大利来，从罗马来了哈啊。他说因为呢，当克劳迪乌斯皇帝啊，他曾经下令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啊，是 Claudius 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皇帝所下的命令，把当时的犹太人，当然包含怎么样，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他只管是宗族身份，没管种，不管宗教啊，对不对？种族身份，好，从罗马城逐出去。那历史学家苏耶通有记载这个事情，他说发生在49年。好，所以你可以知道49年皇帝下这个命令，好，犹太人就离开，他们当然不会说一夜之间都走了嘛，总有一些准备，对不对？好，无论如何，这个阿贵拉跟普里斯拉他来到格林多不会早于49年，很简单，对不对啊？然后呢，保禄呢在这一个跟加里雍相遇时候呢是52年啊，所以他应该是在49到52年之间，他先来到格林多，然后传福音，建立教会，有相当的成果以后呢，让当地犹太人，或者说一些比较后来的啊，比较严格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开始对保禄产生一些攻击，这大概都需要一些时间的了啊。但到底是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可能可以很快，可能可以很慢。你读中途大书有一个印象，保禄好像在每个地方都停的时间非常短，啊，甚至于两三周就走掉了。你想想看，这个也不太合乎想象了。你说，如果这么厉害，我两三个礼拜就有人这么多人信耶稣的话，那早就传遍天下了嘛，对不对？所以大概是一个过度乐观的写法了。你不能把这个事情看成呢客观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知道它时间一定不长，一定不太长，因为保禄他的确他真正的工作的时间没有多少年，啊，假设现在是48年，他到了这一个49年以后，到了格林多，他前面去过的地方是德萨诺尼，对不对？然后呢，他之前到的是腓立伯，然后从这个小亚细亚出来第二次旅行，对不对？我们大概估计，大概假设我们前面说在32年左右，33年左右，保禄跟第一次大马士革事件发生，那他回到阿拉伯，去阿拉伯3年多，回来去塔尔索，后来安提约基亚教会成立，然后巴拿巴来把他带出来，他找出来，我们都不知道年代了，年代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大概估计总要经过6、7、8年吧，对不对？所以大概。如果三大概已经40年初了，保禄开始做这个工作，我们大概随便想是那40年初，然后他真的开始工作，然后第一次旅行，然后他又去了这个耶路撒冷开了这个会议啊，然后决定向外邦的服务传，他开始走。我们还不要忘记，他都是走路啊，了不起了不起骑个驴子，了不起啊，
啊，对不对？然后呢，二十年不到的时间，六十年、六十二年，他就殉道了嘛，啊，对不对？你只要问了我们现在到底干什么？现在干什么？我们现在，你在二十年可以有这个成就，我们在干什么？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活超过二十岁，对不对？你很惊讶是不是？我们二十年还在继续读书，对不对？蛮奇怪的。好，第一个是家里用碑文了。第二个是克劳迪乌皇帝的事件。其实我是常常这样反省我自己，我是觉得很惊讶，我说我在搞什么东西啊？搞什么东西？我说我现在我当我在德国念书回家，我说我要工作二十年，二十年过去了。然后我说我退休，人家说那么年轻退休，你看是，我说二十年工作没有成果，不会有成果的了。啊，也许你们觉得我悲观了哈，因为你看看现外面的世界，一般的世界里面，马云几岁啊？马云应该五十几岁吧？对呀，比我年轻嘛，差我七岁呢，退休了。人过四十没有成就，一辈子没有成就了。不服气你跳出来告诉我，我就觉得我没成就啊。那你要问怎么回事，你要问怎么回事啊？当然我们可以继续努力，不是工作，你要明白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当然不是要世俗化，那你要跟这个世界稍微比较一下的话，你可以明白我们教会到底干什么。而且我们还说怎么样，你有信德你无所不能，对，我们真有信德吗？是个好的反省。好，大家自己我们一起反省悔改吧。好，还有一个事情啊，是我们没有去查的。我们知道保禄他生命的最后是被关嘛，对不对？在到罗马之前呢，先在凯撒勒亚被关，对不对？当时经过了两位总督，他经历两年的时间嘛。那么总督通常是一年呢就换了啊，两头也，所以他那两任总督也应该是客观的历史人物。啊，所以很清楚，他们其实我们可以去查查罗马年鉴，啊，查，那么你知道这两位总督他们什么时候担任的，这一定可以查得到的，历史上查得到的，所以我们就有这几个比较真正的客观的年代，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个年代确定好以后，然后去按照保禄的故事，他的按照中途大师的记载，啊，看他的行程里面可以把这个时间安插进去，啊，这是我们说的绝对的年代。或者是相对的年代表，啊，先确定了几个重要事情，譬如说保禄的到达哥林多，保禄跟加里翁相遇，保禄在凯撒勒亚啊受两个总督的软禁跟审判，然后别的事情在这个之间你可以安插吗？好，那我给各位了一个表格，我们是大概是学者们的一些意见呢，好像是这样，我想大概八九不离十了，我们大概无法是100%的精确，但应该基本上，如果说我们从中途大师录所得知的讯息，保证他补传的那个经验而是正确的话，那大概就可以这样排定了。他49年啊，他离开安提约基亚，我们所谓的在中途会议之后的，或者我们平常习惯说的第二次的补传旅行。好，那么49-50年，他先到小亚细亚，在马其顿，对不对？在小亚细亚做个梦嘛，对不对？马其顿人说你来帮助我们吧，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就是怎么样建立了这个加拉达团体啊？他到特洛阿、腓利伯、德萨诺尼，然后到达格林多，这个是《中途大师录》15章到18章的内容。然后他第一次呢是停留在格林多啊，50到52年啊，我们大概可以说就是，比如说49年，因为克劳迪皇帝宣布要把犹太人赶出罗马城，那么到时候呢，阿圭拉跟普利萨来到这个格林多定居，那保禄也来，大概50年，冬天或怎么样不知道啊，他留在他要一直留到加里翁当总督嘛。如果总督是一年一任的话，那52年他当总督，52年他跟他们相遇，所以他一停就停了50到52年，所以可以51年整年是在格林多的。那52年他什么时候走的我们不知道，那50年大概什么时候到的也不知道。一般人会说是50年的年底了啊，他到达那边，这个当然其实细节不重要。好，他离开他去了厄佛所，他停了3年左右。那是中途大师录19章啊，然后他怎么样就去这个，他中间有去这个。耶路撒冷跟安提约基亚，就把这个东西啊带去啊，行动等等。从厄佛所呢，他跟这个格林多，他交换了一些信件，前书后书
啊。然后呢，在55年，他从厄伯索出发，啊，经过特洛阿马，骑着到格林多，他就募款，啊，好，大概55年写了这个加拉达书，然后呢，55到56，他是第二次到格林多啊，在那边居住啊停留，其实应该是第三次，中间去过很短的，我们再跟各位讲格林多后书，跟各位提一下，他很短的曾经在之间去过一次格林多，然后受到侮辱，他离开这样子，他写了回去写的格林多后书的一个非常措辞比较严厉的话。好，然后呢，他跟最后一次呢是跟这个格林多团体就和好了。和好以后，他就在那边有机会写下罗马书，因为他已经决定了，他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啊，他所经验的保禄所经验的巴勒斯坦、小亚细亚、马其顿、阿哈亚这些地区，他认为说都已经传遍了啊，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传福音了，他要去做先锋嘛，他要去在别人没有工作过的地方。他要当先锋，他就去，他希望去西班牙。那他知道去西班牙那么远的路，必须要有沿途的人帮忙，他一定会经过罗马的，他希望罗马人可以帮帮他。那么罗马人他还没去过罗马，所以他要先写一封书信去做自我介绍，然后请求人，因为看了他的信以后呢，就了解他的这个信仰，而愿意资助他这罗马书。好，你们有兴趣都可以问一问我们的杜神父、杜静怡神父，他的博士论文大概写这个东西。我记得考试我在那边听了一下，这东西蛮有趣的，写保禄为什么写罗马书，那蛮有趣的一个博士论文。好，接着是他从这个格林多开始呢，把捐款带回耶路撒冷，在那边就被捕了啊，在这个圣殿被捕，然后呢坐监和在凯撒勒亚坐监，以犯人的身份，他要求上诉皇帝，上诉凯撒，因为他有什么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可以上诉皇帝。好，然后他就这样子被送到罗马去，然后在罗马坐监，他写了腓立伯书跟费勒蒙书啊，然后呢最后在罗马殉道啊。听到的故事就没有太多的资料。好，我这边的是一个意见，那你各位知道去年有一部电影是保禄传嘛，啊，蛮有名的，就是讲这个路加来探访在坐监的保禄，那个电影拍得蛮好的。但他那边应该谈的是路加写中途大师的这个故事，那个电影拍得蛮好的。他们假设就是认为是保禄是曾经在罗马坐监，还被放出去过，再回来第二次坐监。那这个是一个意见啊，这个意见基本上我是不太接受。我认为就是一次，他从这个生命的最后啊，就是从凯撒勒亚送到罗马以后，经过了船难啊，在这个马耳他岛，然后他到罗马以后呢，被软禁2年就。去世了啊，殉道。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从我们有的少数的一点点资料，可以大概重建啊保禄生命的历史过程、年代、地点跟作品啊。那我们各位也习惯听我们说这第二次跟第三次浮船旅行里面，你可以继续用啊，但是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只是工作一个。区分的参考是可以的，就是那如果我们要分的话，其实以这个保禄他独自的旅行的话，那么应该是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第二跟第三，因为第一次的浮船旅行基本上老大是巴拿伯啊，巴拿伯代码，还是中途大师还很小心的写巴拿伯跟扫路啊，用这个名字，要一直到从塞浦路斯要过的海到了小亚细亚以后呢，才把扫路说他又叫保禄，这个名字的换成了用罗马的名字以后呢，他成为这个团体的领导者。但是你们知道这个在真正的吕斯特拉那个奇迹事件，保禄治好一个瘫子，对不对？别人要把他第14章中大师录，把他们当作神来拜嘛，他们把巴拿伯看成宙斯神。宙斯是主神，巨大的神，所以你可以相信在当时的那些土著的感受里面，真正领导者还是巴拿伯啊，这是一个巴拿伯。你看保禄应该宙斯神嘛，保禄变成赫莫斯啊，一个应该是一个讲的稍微消极，一个传声筒而已了啊，这样子。好，那是我们所谓的第一次的浮船旅行。好，各位可以继续用第二次跟第三次，我们课程我们继续用这样的名词，这样子。但对我们这边读神学应该要了解，它现在是它的独立的旅行啊。那么
保罗呢，他真正的这个浮船旅行呢，在中途大陆记载里面，好像安提约基亚是一个基地啊。其实他第一次被派出去以后呢，他第二次跟第三次都自己主动要走的，没人派他了啊。你记得第十三章是什么？他们大家以聚会祈祷，对不对？然后选了两个人嘛，巴拿巴跟扫路，派他们出去，就圣神跟安提约基亚教会一起决定派他们两个去传福音。那第二次跟第三次保罗他自己说走就走了，没跟任何人报告，呵呵，对不对？所以很难说是被什么人派遣。好，然后呢，他在最后的工作里面有非常大的部分是他到了各地，他都记得耶路撒冷会议的决议，要为耶路撒冷教会捐款。他们在那边活在一个比较贫困的环境当中，保罗他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一直努力的。好，那么最后我们这边跟各位这个图片里面所谈的这个书信啊，回复保罗的年代，我们只谈了七封信嘛，就是我们说我们跟随近代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啊，只有七封信是保罗亲笔写的。那本来传统上的十三封就扣除了七封以后，剩下六封啊，我们所熟悉的德上诺尼后书啊、哥罗森书、厄弗所书、蒂茂德前书、后书跟帝铎书，这六封书信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别的人啊用保禄的名字发表的啊，说假托他的名字。那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名词，中文上我没有什么名，我自己创的就托名书信啊，假托保禄之名啊，托名的书作品啊，是保禄死后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啊用他的名义发表的。好，这是关于保禄这个人我们的介绍，先到这个地方啊，告一个段落。我们接着跟各位介绍保禄的书信啊，他的作品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